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57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能带着封网的观念上明慧网，作者辽宁大法弟子静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5日。我是2006年学会上明慧网的，一直到现在从未间断，特别是家庭资料点的建立也从未受到影响，期间也有网络不顺畅的时候，特别是近几年也出现过同修遇到的情况，但是最终总能上去。我的想法很简单，近几年我转变了观念，就是从思想中去除封网的观念，不承认。大法弟子制作的自由门无界上网软件是神的软件，是师父加持的，走的是神的通道，不被常人的任何形式所干扰，什么都阻挡不了，封锁根本不起作用。就像全盘否定邪恶的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一样，就是不承认。而且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所以我悟道，既然他们都没有封住过，你还想什么封网不封网的，就应该堂堂正正上明慧网，因为那是正法的需要，是修炼的需要，是我们的自由。用正念上明慧王，师父时刻都在帮，因为师父就在身边，师父要的就是我们的正念。因此每当遇到网络不顺畅的时候，我也不急，等一等，换个时间或换个位置，这个时间我可以做别的事情。就常人上网也有这种情况，尤其现在同修说的情况我也遇到了，我不把这看作邪恶封网造成的，因为我的手机版一直都能上去，证明邪恶是封不住的，那么我的电脑版也是能上去的。对上明慧网的一点浅悟，如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花季少女的人生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6日。1999年7月22日开始，电视、报纸等所有媒体在铺天盖地的污蔑法轮功的那一年，我19岁了。刚刚从中专毕业，满怀梦想，期待一份不错的工作，一个美丽的爱情。人生在我的面前，有太多美丽的篇章等待着我去翻阅。最初，对于那铺天盖地的喧嚣，我选择忽略。因为从15岁开始读转法轮的我，咋会不知道那电视上说的有多假？我看的觉得真的是好笑。一，得法看似偶然。记得那是读中学时，偶然的机会走进公园里的练功点，开始好奇地跟着练动作，好奇地感受着工友说的机敏身体。那时练功没几天的我就得了一场重感冒。从小到大上学没请过假的我，那天上午 被同学扶着送回了家。打针吃药，到了晚上还不好使，一直高烧不退。迷糊中，我猛地想起了工友说的，一个人练功了，老师都会给清理身体。我才比划了那么几天，就能给我清理身体吗？随着我这一想，清楚地记得，一股热流从头到脚下去，汗水出透了一身，人变得轻松了许多。一觉醒来，神清气爽的，又蹦跶着去练功了。只是心里多了一念，也太神奇了，这功挺好。那之后的许多年，我真的没吃过一粒药。什么流行感冒啊，头疼脑热，女孩子常有的痛经都没了。好像在我的世界里，就没有病这个词儿一样，整日简单快乐地成长着。还记得那时因为年纪小，家里都没有其他人练功，我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几乎都是工友送给我的。唯独在读中专的时候，在某书店看到售货员在藏着似的买《转法轮》这本书，出于好奇买了一本，一问之下才知道正版的书已经不让出版了，现在都是卖盗版的。盗版的书纸张比较薄，还有点发黄，可是卖价却和正版一样钱。在15岁花季的成长中，因为有转法轮的指导，让我在懵懂中学会了很多做人的道理，使我并不因为父母的文化水平低而缺失了教养。与人为善，待人真诚，凡事忍让，因此让我在同龄人中显得品格格外突出，在学校担任班长，毕业后工作也都是担任领导的角色，在父母家族中也是很优秀的孩子，也因此为我历练了更宽容更坚韧的心性。在720以后的风风雨雨中，不畏强权，秉持善念而行。二，风雨中前行。那初期狂风骤雨般的新闻造谣轰炸，虽没有动摇我对法轮功的认知，却强迫我这个刚走出校园的懵懂少女不得不认真地思考。当我用纯真的心看眼前的世界时，只看到了电闪雷鸣般乌云压顶，只看到令人窒息的黑暗。有一段时间，我故意地躲避，不看电视，不听广播，以为那样就可以不用思考，就可以很快过去。我还是我，还是可以一如既往，按部就班地过我向往的多彩人生。也许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遇到需要选择的时刻，是坚守良知还是沉默是金，是继续逃避还是面对。无数次的思索后，我决定以自己的微薄之力去寻找答案。那是2000年的春天吧，我走过天安门的城楼，走向天安门广场，在一处宽敞处双盘而坐，第五套功法起手而来。这一刻对于我，时间是定格的，我怎不知即将到来的也许是殴打或牢狱，怎不担心会有多少个日子不能与父母身边嬉闹，怎不惧怕在无数亲人眼中那个优秀的孩子被他们责骂成不乖巧的坏孩子。然而我只是想以这最简单的行为，以我这样一个女孩在大法中修炼出的纯真与善良，证明法轮大法好。一切的宣传只是造谣与污蔑，一切对于法轮功的打压都应该停止。 不知坐了多久，也许只有几十秒，一个年轻的声音喊我：哎，起来吧。抬眼看去，一个小武警就站在我的身边，也是一张稚气的脸。我被送到天安门派出所，关进一个铁栅栏门的屋子里，入眼满屋的陌生面孔，各种装扮，各种年龄，各种方言，男女老少同在一间小小的囚笼里。我被让到中间的位置坐下，就那样自然地融入到其中，听着同修小声地相互交流。当时的交流内容已不记得，但那样一个画面却是我永远也未曾忘记的。年纪很小的我就坐在中间较宽敞的位置，近处一位长得挺俊的大姐，还有一位年龄大的阿姨，发型穿着很是端庄，看起来不是普通人家。这位老阿姨笑起来很是祥和，四周或背坐或对坐或站立的同修小声地交流着，或是传递着本就不多的食物。二十几岁的曼妙青春时光与普通人该是怎样度过，我未曾细细地品味过。救人，救人，救人。和历史上所有的修炼人不同，今天面对这样史无前例的打压迫害，我要把法轮大法的真相告诉给亲人、朋友、邻里乡亲，让他们在真相大白于天下之时，可以自豪地说，我没有认同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我知道法轮大法好。最初的那些年真的是很难，真的是很难。尤其在央视编导的假自焚新闻之后，不仅打压的手段升级，很多的人因为不明法轮大法作为正法修炼以红传世界，真正的练功人是不杀生的等等这些真相。因为那造假的新闻开始更加憎恨和敌视练功人。讲真相，发真相资料，随时有面临被抓、被劳教的危险。家人的不理解，生活中各种异样的目光，真的是让人呼吸都觉得凝重。我的一些常人朋友都不理解，还有朋友问我，你们那么多资料光盘都从哪儿来的？谁发钱给你们呀？你们头头能领多少钱？我笑得合不拢嘴，此刻回想起来，我还是忍不住会嘴角上扬。是啊，越是到当今这个舍命不舍财的世道，谁也不会相信就是有这样的练功人，自己省吃俭用也要省出钱来，买耗材、印资料、发资料，不为别的，只求人们能明白真相，能明辨是非，能得到真正有神佛保佑的幸福。三，几件神奇事。一次和同修在小区内发真相传单时，被警察劫持到公安分局，腿和腰都被锁在老虎凳上。我整晚发正念，不能让他们扣住我，迫害大法弟子是有罪的，警察也只是执行错误命令不明真相的人，不能让他们犯罪，我得离开，还有更多人等着我救呢。就这样，凌晨我轻松从老虎凳里脱身，并跳窗安然无恙地离开了。一次在很宽的马路边骑车向前走着，突然一股力量把我撞飞，自行车向前蹭了好几米，感觉整个人瞬间倒地，并被车带着拖走，整张左脸火辣辣的， 直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当时那痛的感觉。车闸怼到胯骨上，裤子被戳破了几个大洞。爬起来回身看身后躺着一个人，地上一滩血。不远处停着一辆农用三轮车，当时脑子懵懵的一片空白。哦，这是撞车了。脸上火辣辣的，用手一摸，除了疼啥事也没有。我知道如果没有师傅的保护，那么这张脸就彻底毁容了。有一次我被绑架直接送到了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绝食20多天，不吃不喝。后来因身体极度虚弱，100多斤的体重只剩下60-70斤。奄奄一息被送到市中心医院检查。极度危险，恶人怕承担害死人的后果，我被强行放回家中。按照普遍认知的科学讲，一个人不吃不喝7天就已经超过了身体的极限。更加神奇的是，我在回家后恢复学法和练功，逐渐正常进食，在短短不到1个月的时间，身体恢复如常。我的常人朋友看到神迹在我身上这样展现，直叹不可思议。4、迷茫与警醒。随着迫害压力的减小，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开始辗转各地，和同修的直接联系少了，更多的信息只能在明慧网上看到，脱离了大的修炼环境。工作中我依然严格要求自己，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待人处事。2007年我在一家电子公司上班，因为老板的信任，财务出纳一起做，客户的货款有时直接打到我的账户上，多的时候有几百万元，我都能把账目理得清清楚楚。有一次到银行柜台办理业务，已经办理好准备要走了，柜台里的营业员在还给我卡时又同时给我推出一摞现金，我没有细数，目测有5-6万吧。我直接说，小姑娘是不是给错了，我没有要取款。柜台里的营业员左看右看有点懵，愣愣地看着我，连谢谢都忘了说。那几年少了和同修们的比学比修，那个修炼状态慢慢地达不到精进实修的标准，自己还不自知，安逸心、求名的心、求安稳的心一点点地被放大，让我在学法中也不能真正地静下心来对照自己实修。2010年又辗转来到另一个城市，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加入到当地的学法小组。慈悲的师尊看到弟子迷于常人中渐行渐远，而那时的我真的不争气，一味的掩盖，总是觉得同修修得不如我，法也没有我悟得好，做事也不如我做得多。一味的看别人，就是不知道修自己，不珍惜这难得的环境。到后来整个小组学法时被恶警集体绑架，而我却因为家事前一天离开而躲过此难，这让我和同修们之间彻底产生了隔阂。修炼人不向内照，不修自己，还在怨恨同修不能理解自己，那个心性已经掉在常人中。我也真的开始混同于常人，开始争名逐利，为了生计疲于奔波，为琐事忧心烦恼，工作中争强好胜，勾心斗角，背后说人小话，为一点小利和客户计较。 碰到难缠的顾客还火冒三丈。结婚育女，忙工作，忙孩子，忙得身心疲惫。转眼就到了2020年，将近9年的时间，就像做了一场大梦。梦中，师尊无数次的点化我，写作业，交答卷，赶火车，上轮船。而我总是大包小包的油盐酱醋背着，就是不撒手。要不就是在梦里捡钢镚，捡得乐此不疲。无数次的哭醒后，依然浑浑噩噩地继续工作、家庭，迷在其中无法自拔。先生总是说我，天天也看不着我开心，总是板个脸。是啊，我就是开心不起来呀。心底里知道我是个练功人，应该学法精进，那才是我要做的。可是厚厚的执着压着，就是精神不起来，工作状态也越来越差，那个头像戴了一个厚厚的帽子，总是往事。原本一天能做完的事，拖到2天、3天也做不完，也做不好，眼前总是蒙蒙的，身体状态更是差，浑身没有力气，多走几步都觉得累，走路腰都是弯的，脖子两侧的肌肉坚硬得像石头，颈椎疼起来像有根刺扎着，心里总是想发火。2020年，各种人间大事频出，同修们救度众生的力度也越来越强大，国内能看到越来越多破网的新闻。疫情的爆发让我的黄粱一梦彻底清醒，兑现自己的誓约，救度众生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一切的执着观念，哪个也不是自己。那不好的观念，那是很多空间中弥漫的败坏的东西压着我，就是不让我精神。五，重返正法修炼之路。我开始大量的学法，心静不下来，思想里各种干扰不断，就背法，发正念清理自己的思想，清理外在的干扰，练功，一切落下的都要弥补，跑着追赶同修，跑着救度众生。背法中，刚开始一个段落都很难，半小时、一小时才能背下来一段，总是要连着背几段才能静下来。第二天还是如此，背法的进度很慢很慢。然而这次背法，我却真真切切地体会到每一句法背后的法理，重新走回精进的正法修炼之路。每天背法学法，我都看到师尊在讲去执着，去掉不好的心，去掉常人中的各种欲望。而今天早上背的法，保准今天在工作中就要去那个心。一开始强忍着不动气，我知道那不是修，我要真正不动那个气才行。那个气来了，一定是我有生气那个不好的物质在，不能要它，它真的就一下子没有了。那个气的物质越来越淡，到最后再遇到那个找茬的顾客、骂人的顾客，我那个生气的想法都没有了，反而想赶紧把问题给人家解决了，别让人家再难受了。大概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调整，随着我的心性提高上来，加上每天坚持练功，身体真的发生了变化，头脑变得很清晰，工作上思路特别清晰，效率也更高了，又可以像几年前那样同时做好几个工作，互相不冲突，都能同时做好，并且每天精力充沛，又可以每天踩着高跟鞋上班， 脖子的肌肉僵硬，刺痛也消失了。每天早上起来就乐呵呵的。孩子家人都被我感染得多了很多欢乐。因为每天早起练功，孩子就躺在我的身边。那样纯正的能量场也把孩子的鼻炎调整好了。教孩子背师父的红吟，慢慢的发现孩子也因为同化法开智开慧，从原本每天哭着写作业到深夜也写不好，到每天我下班回家就能听到孩子说：“妈妈，我作业写完了。”从十五六岁练功到如今，我已经不惑之年了，就好似剧本一样，情节曲折离奇，而我这剧中的主角，真正的在经历这一切之后，才更加体会到，来到世间与法轮大法结缘，在大法中修炼，随时正法救度众生，这是多么可贵的万古机缘，我是何等的荣耀与幸福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吸取教训，以法为师，平稳走好正实法的路，由最近本地资料点被破坏想到的，作者群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8号。最近我们周围有几个资料点被破坏，造成很大损失，几年前也有个资料点出事，我认为应吸取以下几点教训。一，资料点同修一般都是白天做资料，大门屋门都不锁，有同修进去了，里边做资料的同修都没察觉。当同修指出这样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时，资料点的同修说：“没事儿，这里没人来。”其实这个不在乎就是很大的漏洞。二，取资料的时间是固定的，而且多人去取，你出我进的，目标很显眼，资料点几乎是公开的了，没有一点保密的意识。做资料的这位同修喜欢搞得轰轰烈烈的，看到同修为救人进进出出，忙忙碌碌的，觉得很好。从师父的讲法中，我们知道明慧网的同修们做事低调，默默无闻，谁都不知道他们干啥。其实这也是告诫大陆的同修，也应该像明慧的同修一样，为法负责，做事低调，有安全意识。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曾告诫，大陆的情况很复杂，念头稍微一不对，旧势力就会抓住空子，所以得特别的在自己的修炼上，做事的动机上要小心，你毕竟在红色的恐怖的环境中。因为我们没做好，被邪恶因素钻了空子， 出事前，恶人曾嚣张地把装有监控器设备的轿车紧挨大门停了好长时间，进出的同修们却浑然不觉，没引起半点警觉。一次次的惨痛教训，我们不能再麻木了，应该清醒了。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在资料的交接上没有建立严格交接方式，没有为安全考虑，应该严格按照明慧网的要求单线联系，千万不要大帮轰去资料点了，安排专人向外送，资料点绝对保密，在外边交接，建议别往同修家送，避免不修炼的家人知道，交接地点也不能固定。我们应遇事以法为师，首先学好法，修好自己，做事在法上才是最安全的。为了对法负责，对同修负责，为减少损失，一点认识写出来与同修切磋，有不在法上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